好，我们今天呢讲教牧书信的第三课，我们来起一个小题目叫敬虔的侍奉。那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我们这一堂课一共是13堂课，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三堂。那么上一堂课给大家讲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一部分，关于以弗所教会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一边呢，大概保罗提出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有人在教会当中传异教，那么讲一些荒谬无理的这些话语，甚至呢有人进行家谱比对，做一些无穷的家谱上的追溯，说我是这个大卫的子孙，我是亚伯拉罕后代等等，用这些来提升自己的身份。那保罗看到这个问题呢，他就给提摩太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方案，就是类似问题该怎么做呢？他说你要终止他们传异教，要劝解他们不要去讲这些荒谬的话，也不要去呈现在那些无穷的家谱当中。那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用清洁的心，用无愧的良心，用无为的信心去鼓励帮助这个教会来成长，在主里面彼此成长。那这是给的原则问题。那我们这堂关注的其实是原则问题知道了，那具体怎么做呢？那么从今天这一堂开始呢，保罗要告诉提摩太具体应该如何处理以弗所教会里面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会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妇女姐妹们在教会当中应该如何侍奉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而且涉及到好多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会根据圣经和我们个人的一些看法给大家分享啊。我们先看保罗劝提摩太的第一件事，他说如果你要具体处理教会的问题，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要做的呢，就是要为万民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他提了这么四个方面的和祷告相关的内容啊。他说你也不要忘记，这个万民呢不仅仅是你喜欢的或者说是你接触到的，他还包括当时的君王和一切在位执政，你也要为他们祷告。他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使我们呢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保罗这个话其实讲得很客观，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经常会引起社会上的各种骚动的话，那你的基本的安全度日都没法度日，你的福音更无法去宣讲。所以你要让为君王为在位的掌权的都要为他们祷告。他说这样是好的，这个好的呢指的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无事度日。他说这件事呢神也喜悦。所以你看保罗这么几句话大概告诉我们说，一个牧者你要处理教会里面的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这四个方面呢，它是原文中间是四个不同的词啊，不能用简单的一个祷告来概括它。它指的这么四个不同的方面的恳求，第一个呢，恳求是指的你有需要，你有特殊的需要你向神祷告，这个属于恳求祷告。那第二个他说的祷告呢，指的是我们向神陈述我们本人的意愿或者是一些想法，所以叫禀告性的祈求。那第三个是代求呢，就指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向神求告。那祝谢呢，就是你不管在祷告当中这个事情呢是怎么样，你要祝福他，要为此感谢上帝。所以这四种祷告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难把它区分成说我今天是为某一件事是这么类型的祷告，一般都是混在一起的。我们既有恳求，又有这个禀告性的，又有代求，又有祝谢，也有这个祝福的内容在里面。所以一个祷告有可能包含各个方面。那我们要看一下圣经当中呢，这四方面的祷告都有非常经典的范例。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第一个我们看看圣经当中的恳求祷告的范例。如果大家熟悉撒母耳记的话，撒母耳记里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祷告文，就是由一位母亲求子的祷告。那这位母亲我们都知道，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叫哈拿。那哈拿在这个祭司的面前祷告呢，就是一个最经典的恳求祷告。那这段祷告文是这么写的，说他们去示罗吃完了，哈拿就站起来，那祭司以利呢在耶和华的殿旁边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的心里就愁苦痛苦哭泣祈求耶和华。看他的祈求非常简单，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头。那这个一句话接待的祷告，就是意思很明确，上帝你赐给我一个儿子。那我们知道神悦纳这个祷告，那么撒母耳就此诞生了。那这是圣经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渴求祷告。那么第二个方面的经典范例呢，也在撒母耳记里面有一个叫禀告祷告。这个祷告是大卫做的，那大卫王当时呢称王以后坐到那个王位上，那于是呢大卫王就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有这么一段祷告。这段祷告很长，但是大概的意思呢，没有向自己求什么，也没有向别人求什么，而是向上帝陈述。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呢？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他说，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算为小事，又应许你仆人的家直至永远。他说，主耶和华，这岂是人常遇的事吗？也就是大卫王称完以后，他对神的感觉就是要告诉上帝，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小事，对我来说人生不遇，终身就这一次，说这是大事。那下面一段话说，你本为大，照我耳中所听见，没有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神。这是对他所信奉上帝的一个肯定，是独一真神的肯定。那么下面一段他说，主耶和华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耳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君子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那个他的第三个内容就是，他是管理以色列全地的上帝，所以他是有能力的。那最后一个含义，他说万君子耶和华，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造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祷告，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所应许的这福气要赐给仆人。那你看大卫的这一段祷告里面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就是一个禀告性的，向上帝陈述他的思维他的想法。那他讲的内容呢非常简单，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管理的神，是赐福的神，他把这个信息讲清楚了。那我们看第三个范例，就是关于代求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最经典的是由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所发出来的。那这句话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在教会里面待半年以后，你大概就听到过这句话。耶稣被钉在到了一个地方叫苦鲁地，就在那里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两个犯人呢和耶稣一同钉，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时候呢耶稣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句话是整本圣经当中代求替别人祷告的最经典的一段，而是从耶稣发出来的。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呢，他为底下钉他的官兵，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祝谢祷告。那这方面的祷告呢在圣经当中的范例非常多。那我举一段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对门徒当时的一段教导。那这一段圣经我们也非常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八福。这是一段祝福感谢的祷告，是耶稣对门徒的。他说，虚心的有福了，哀悼的有福了，温柔的有福了，饥渴慕义的有福了，连续人的有福了，清心的有福了，和睦的有福了。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八福祷告。那你看这个祷告里面呢，没有祈求说求你赐给我什么，也没有说陈述我在想什么，也没有这个说我要代替别人做什么，只是向他这个门徒向上帝表示感恩。所以他说，如果这样做，你们虚心，将来国度是你们的，这个福气是多大，你们哀动，将来你们必得安慰，这是多大的祝福。他说，你们如果是温柔的，这地图将来是你们的，你们如果是饥渴慕义的，那你们将来一定会得到饱足。你如果连续人的话，你将来必被人所连续。你如果是清心的，那你将来必然见到神。你如果能使人和睦，那你就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你能为这个义受逼迫的话，他说你将来一定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你的。那你看到这一段里面呢，就是一个最经典的祝福感谢祷告。好，那这一段呢是保罗教导的第一条，他说，提摩太，你要为众人祷告， 祈求祷告代求感情这个助谢。那么第二节是他说你要治理好以弗所教会，这么复杂这么一些教会你去做的话，第二节是你要做的就是教导，你要教导当时的教会要持守正道。所以他的第二章的第五节就是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只是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是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谎言。那这一段你从这个泛泛的读的时候，你觉得怎么突然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的这个里面，插起来好像很不相符似的。其实他就是在教导提摩太，我就是奉差遣做外邦使徒，做如此真道教导，所以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也要去教导。教导的真道的内容是什么？大概就两条，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父神，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能看到圣人这个教会里面教导的核心的东西不能离开这两样，如果离开这两样，所有的教导都写得非常乏味。所以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呢，都是重点性的。那你对这间教会你要做的就是两件事，搞清楚我们是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父神，唯一的中保是耶稣基督。只要不偏离这个，教会就在正道上面，如果一旦偏离了这个，教会将误入歧途。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二个指导，你要去持守正道，要去教导。那下面的第三个具体的做法呢，他说你教导的同时呢，对男人要有要求。对男人就一句话啊，读起来非常简单，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哎，那他给提摩太这么讲呢，原因是因为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的男人经常彼此愤怒，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经常愤怒，而且彼此争论怀疑，甚至争论到这个程度，说我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我的信仰根基在哪呢，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论。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弟兄们呢不愿意出头，所以不愿意祷告，所以身上呢也不是很圣洁。所以保罗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教导，他说提摩太你要强调他们不要愤怒。他们后面你去读提摩太前书后面的时候，他讲的这些弟兄的问题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是因为他们自高自大，所以就显得很无知，所以还经常呢发怒，表现出各种愤怒来。第二个说，这些弟兄们呢专好问难争辩言辞，这弟兄之间辩论的时候专门用一些刻薄的问题去挑战这些教导者，甚至用一些这个善辩的希腊技巧来和这个教导者进行争论。保罗说你要注意教导他们，男人不要做这样的事情。那要做啥呢？举起你圣洁的手去祷告，去远离这些嫉妒啊纷争啊诽谤啊妄议这些事情。男人的集中力要举起你圣洁的手去教导去祷告。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提的第三个建议，具体的做法里面的建议。好，那现在我们要来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最后一段，是对女人讲的。那他说你对这些姐妹们你应该如何去教导他们呢？这段话我们要认真读一读。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与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从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这一段经文呢，成为整本圣经里面争议最多，这个各种神学思想这个百花齐放的一段经文。那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姐妹们在这个教会当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装饰，以及他们对提摩太的态度可能有一些异常情况。 所以他教育提摩太说，你要跟姐妹们讲清楚，要廉耻自守，这个是指的他们的这个行为表现，然后告诉他们穿着要注意。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他在海边嘛，所以有这个港口，也所以那地方的妇女可能打衣着打扮的比较华丽，身上带着这个金银首饰啊、珠宝之类的比较多。那保罗给提摩太介绍说，你们不要以这个为荣，应该以善行为相宜的事去做。所以他教育这个当时的女人要这样。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大家争议最多的，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服。那这句话神学上的教这个辩论非常多，什么叫沉静学道？那有一位著名的薛教士呢，这个神学家是这么解读的，他说在整个上帝的施工当中呢，男人是教导者，女人是学道者。他说这句话大概就讲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女人在教会当中呢，以学道为她主要的合宜侍奉。那么下面这句话就更难解，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那这里面有两个词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是讲道，这个地方的讲道呢，指的是教训，就是教导神的真理，指的是这个啊，不是我们日常当中的这种交流，比如说我们人对人之间的姐妹有什么圣经上的分享，不是指的这个，指的是教导神的道理。换我们今天的话是专职做教导的人，他说女人不要做这个事。第二个他说不许女人辖管男人，这个辖管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非常少用，这个词其实非常严肃，它原文的含义是做超出法律所规定范畴的事，也就是说女人对男人做出了当时的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以外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那这段解读呢，神学家是五花八门，那我有一种猜想，有可能当时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当中有一个比较强势的姐妹，可能对提摩太的教导呢提出了这个质疑，甚至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提出了一些用一些不良的这个不良善的语言来表述，这是极有可能的。那如果遇上这种可能呢，那保罗这个教导就很有道理。他说提摩太啊，你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你不能让这些女人在你的面前把上帝的真道给淹没了。所以后来他还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能让人家小看你年轻啊，因为你代表的是上帝，你讲的是上帝的真道，你不能让这个女人来辖制你，就是把你不该有的权利加在你的头上，让你无法施工。所以他对女人的教导说要诚敬。那这个呢是当时的一个事实。那我们再看看保罗的教导，他的依据是什么。那保罗的依据是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那这段经文引自于摩西五经的创世纪。那我们知道亚当是先用神用泥土造出来的，然后吹口气变成有灵的活人。那夏娃呢是从亚当身上取了一块肋骨而造的，是后造的，所以创造有先后。那他的第二个理由是，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中。那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知道，吃果子的是谁呢？是夏娃。夏娃看了这个东西诱人眼目，又可以做食物，一吃味道不错，然后他就给亚当了。亚当一吃觉得味道也不错，结果呢双双陷入罪中。所以你会发现保罗的教导他引诱的内容呢是摩西五经，也就是说是圣经，而不是引用了当时的他个人的看法，也不是使用了当时的社会习惯，而是用了当上帝的话语来作为理由来教导的。他说如果女人是这样做的话，那不好，那怎么办呢？他说要常从信心、爱心、圣洁自守。他说这样的女人是好的，是合宜的。那这句话很难解的一句话来了，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有人就说，那如果一个女人有爱心、有信心、有圣洁自守，那就生产上得救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生为孩子说就得救了。其实原文的含义它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因为女人有这样的好行为，所以通过生产一个孩子就得救了。有人甚至解释说，因为女人生了耶稣，所以呢，把这个整个人类的救世主 都给生出来了。那这种解读我觉得有点离开圣经，有点太远。其实他这个约我表达的含义就是说，如果女人是一个充满信心、有爱心、圣洁自守的人的话，他就比较有这个，有接近的话者生育旺盛，他将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儿女，这个就是圣经当中你们要生养众多的含义。那我知道神对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生养众多，对吧？那这个从这样去解读的话，这是摩西五经的教导。我不认为这个事情预示着说将来那个耶稣是由玛利亚所生，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就，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跨度太大。我们在圣经教导中不要求大家跨度如此的庞大去灵异的解这段圣经。那我想客观的讲，摩西五经里面讲，如果有这样的话，那这个姐妹就会有生育众多，有众多的儿女，这样呢可能更符合当时的摩西五经的教导。那好，那如果说讲经文的话，我们几分钟就把这一堂课讲完了。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我们今天下就要讲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圣经当中对妇女的教导会有如此多的不同意见？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简单，但是内容呢比较敏感。那我会尽量保持客观，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究竟女人在教会当中的侍奉有这样一些观点，无论神学家和这个历史当中和教会之间怎么看，那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那我今天想给大家讲四点内容。第一个内容，男女是平等的，这个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看。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我们会看到神创造男人和女人都给他们的一个相同的东西，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赐予他们相同的权利，他们在神面前都有选择的权利。所以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无可争辩的。所以我们在讨论男女侍奉的时候呢，要考虑的第一个原则不能错过，男女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那这一点也体现在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社会当中。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其实在讲平等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是男女平等。那么历史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男女不平等的时代。那我们中国人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世纪以前，那基本上姐妹们基本上说在和男女之间是不平等。那我们男人在外面呢有各种姐妹，就成为男人的一个附属品一样的，甚至被买来买去的。那这种历史当中有不良的这个历史见证，但是从原创来看，男人和女人都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那这是我们要解读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思想。那第二个思想，我们也要非常清楚的从圣经里面看到，男女有别，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来看呢？我把它列成一个表格来供大家参考。从创造的角度来说，神造男人呢是从尘土而造，是先造的，是从尘土出来的，是神所第一个造的人。那么神造女人的时候呢是后造的，是用这个亚当的肋骨而造的女人。所以创造呢是有先有后的，这个是讲次序问题，这个不是在讲地位高低或者说是平等关系，这个在讲次序的问题。那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就圣经当中对男人和女人的职责要求是不一样的。上帝对男人的要求，你要做一个劳动者，你要做一个管理者。那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时候告诉这个亚当什么呢？你要管理伊甸园，管理世上的动物，管理做植物，管理好水里面的游鱼，空中的鸟，所有世上的万物归你管，你怎么命名，你命名它叫什么它就叫什么，给它很大的权利。那同时呢也把男人规定成一个劳动者，他说你既然没有把握好我所赐给你的诫命，不许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你吃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要终身劳苦，汗流浃背方得吃的。那这些东西都是清楚无误的记载在创世纪里面。所以男人的两大职责，管理者，劳动者。那他对女人呢也有相应的这个要求，职责上的要求。神在造夏娃的时候就给出了一个理由，说此人独居不好，这个指的是亚当独居不好， 所以要给他造一个帮手来帮助他。所以女人的第一职责就是帮助者。那对于帮助者的学者们了解是理解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说帮助者那就是帮助亚当，那有的人说呢，帮助者呢就是因为他能力很强，所以他才能帮助人呢。如果他自己没能力，他怎么帮助人呢？所以这个就有人说他比较弱，他需要帮助；有人说他太强，所以可以帮助人。所以这个地方的解读很多。但是呢，圣经当中其实告诉我们，夏娃帮助亚当。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从创世纪里面看，夏娃是如何帮助亚当的？那我们读完圣经，你会发现，他不就吃个果子吗？结果把亚当也吃了，他倒是挺爱亚当的，他自己一吃挺好吃，给亚当也吃了。结果呢，两个都犯罪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创世纪里读完，你会看到亚当从听到上帝的第一句话，到他最后真正认识上帝，谁是他的真正帮手呢？就是夏娃。夏娃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罪以及人在罪的面前所承担的后果是什么。那我这么讲，其实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这个内容。亚当真正认识到死亡是在伊甸园的外边。当神在伊甸园里面告诉亚当说，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那时候对死是一无了解，他只有一个概念，死亡。究竟死亡意味着什么？亚当根本没有概念。那到什么时候才有呢？吃了果子以后，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这时候亚当知道说，死亡的第一层含义就是他回不了家了，他不能再回伊甸园，上帝与他之间呢产生了一个隔阂。他认为死的第一层含义就是离开了上帝，你不能想见上帝就去见上帝，你不能说我想回去就回去，回不去了。这是亚当认识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当亚当在这个伊甸园外面的时候呢，他的二儿子把他的大儿子给杀了，该隐把亚伯给杀了。杀了以后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死亡。这时候亚当就看到了肉体死亡的真实性。那到这个阶段，亚当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上帝所给他的诫命里面这个死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肉体要离开，要消失，归于尘土，意味着灵魂不能回到神的面前，不能说你和以前一样，我说上帝在哪里，他可以见面，见不着了。这就是亚当成熟的表现。那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的帮手是谁？就是夏娃。所以我们这么去看的话，这个帮助者他是有他的道理。那女人的第二个重要职责就是陪伴者。那神在给亚当造陪伴造这个夏娃的时候，他就给他一个使命，你要陪伴你的老公，要陪伴你的丈夫，陪伴这个男人，你要掠慕这个男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男女的职责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在圣经上就是这么论述的啊。那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男女犯罪也是有先后，也就是说神的命令是给亚当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要乱吃，吃的会死的。那实际上违背这个诫命的呢是夏娃，夏娃先吃了这个果子，然后把这个果子呢又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亚当有实质督责罪，那么夏娃呢参与了直接犯罪。所以你会看到犯罪有先后。那我们现在看保罗在引用圣经经文的时候呢，近两节用的最多，创造有先后，犯罪有先后。那么男女不同的第四个方面，就是他们犯罪以后所要承担的罪责是不一样的。亚当承担了死亡的责任，所以上帝给他的惩罚是，你要归于尘土，因为你出于尘土。那什么叫出于尘土而归于尘土呢？就是肉身需要死亡。所以亚当从走出伊甸园以后就开始计算年龄，一天一天的老了，最后呢发现死了。那在伊甸园里面有没有人算年龄啊？没有人算年龄，因为伊甸园里面不用算，那是上帝同在的日子，时间是没有意义。但是出了伊甸园以后呢，上帝就开始了每一个人的倒计时，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倒计时到死亡，无一例外。所以男人承受了上帝犯罪结果的这个死亡的这个结果，叫出于尘土归于尘土。那女人的罪责是什么呢？就是生产之苦。我们读创世纪里面你会发现神对亚当的
惩罚子贺就告诉女人说，你因为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所以你一定要经历生产之苦。那我们在座的姐妹做妈妈都知道，一生当中最让一个女人感到痛苦的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对吧？那是剧烈的疼痛。但是最让女人感到幸福的就是生出孩子的那一刻，生了孩子忘了痛，这个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个时刻节。所以神给人的在担责的时候，男女之间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五点要给大家讲的，圣经当中男女有别的是次序不同。圣经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这个教导呢，在圣经当中一清二楚，这个没有人这个文字上的这个任何的这个不清楚啊，含糊不清，都是清清楚楚的文字写好的。那对女人呢，说你是随时呢，你要荣耀你的头，你要掠慕你的丈夫。那这个在次序上有男女之间是不一样的。那最后一点，就男女之间的不同呢，就是我们今天人的认知。那我们知道男女在身体的这个强壮程度上是有区别的，一般男人的身体要比女人要强壮一点，抵抗力要强壮一点，劳动力要强壮一点，这个一般，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男人大多数是在外面参与管理和劳动，那女人呢大多数是在外面来带孩子，来办理家务。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所亲自经历过的。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个原则，男女有别。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要看如何看待一个女人在这个神的施工庄的侍奉。我们看看圣经当中有没有经典的范例。那这是我们看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看看圣经中有没有经典的范例。那我们大概找一下全本圣经里面女人参与侍奉的范例是很多的，我给大家再列几个比较经典啊。第一个是一位先知叫米利二，这一位不是一般人，是这个大祭司亚伦的妹妹。他当时在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完红海以后，我们知道过红海以后他们开了第一场音乐会，这个音乐会的指挥是谁，就是米利二。他是带领着以色列的会众在过了埃及之后开了一场大型的音乐会，带着以色列人唱赞美诗，总指挥就是米利安，她是一位先知，她是一位女性。但注意这个地方，她在侍奉，但她不在讲道。我们在讲这些问题之中，要把侍奉、参与 和这个讲道、教训要区分来看啊。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好，这打错一个。第二个人叫底波拉，这个地方应该打个回车啊。底波拉呢，我们知道是一位士师。那这位呢，是当时士师记的时候击败迦南王严兵的一位女士师。那当时有人这个上帝要派人去击败这个迦南王严兵，这个当时的男的这个指挥官说不行，这个力量太悬殊，于是这个女的底波拉就带兵上阵。那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去的话，你这个男人不带头，你让我这个女人带头的话，你将来要失去了你的荣耀。那么我们知道士师记里面最后的记载呢，这一仗打胜，那底波拉是一位著名的女士士出现在圣经当中。那么第三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一位皇后以斯帖。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斯帖是一个以色列的姑娘，嫁给这个外邦的皇帝，那做了皇后。那这一段历史呢，在以斯帖记当中记得非常清楚，他拯救了犹太人被全体杀戮的这样一种灭绝的这样一种机境，这叫机遇，拯救整个以色列人脱离死亡。那么这一段记载在以斯帖记的全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故事。那第四个女性侍奉的经典范例呢，是预言家。我们知道有四个女儿，是执事腓力的四个女儿。圣经当中对他们具体做的东西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说，腓力有四个女儿都可以讲预言。那很显然他讲预言是侍奉上帝的一种形式。那还有一位叫同工，我们都有些熟悉的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保罗的同工叫百基拉。这是一对夫妇，百基拉和亚基拉两个是夫妇一对，是从罗马逃过来的。 他是在加入了保罗的宣教同工。那这历史圣经当中有一段记载说，这对夫妇呢曾经辅导过亚波罗这个弟兄，使得这个弟兄呢在圣经教导当中更有恩赐。那么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到，他的原文里面不是说公开教导，而是私下辅导，是一对一的辅导。那么确实百基拉在这个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位执事，那么使徒行传的这个罗马书里面记载说，有一位执事叫腓力，菲比。那菲比呢是保罗的宣教同工之一，他当时呢是杰格里教会的女执事。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当中的确有女性参与上帝施工的这种范例，那并不少见。我们跟大家就是点经典的列这么几个。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另一种现象，就圣经当中非常优秀的男性仆人对他们的夫人记载非常的潦草。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太太，圣经记载的东西也不多，以撒的太太不多，雅各的太太不多，摩西的太太不多，大卫的太太也不多，所罗门的太太不多，彼得的太太不多，雅各的太太不多。所以你会发现好多著名的圣经里面的这个弟兄的太太，圣经说对他们的文字非常稀少。那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知道说女性可以不可以侍奉上帝呢？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可以。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啊。好，第四点，我们要看看保罗对女性侍奉他的教导。那这个方面的教导呢，一共有三段经文，主要记载在格林多前书和提摩太前书里面。那我们大概再读一读这三段经文，我们看看保罗在这方面的教导它是什么样的含义啊。这段经文在解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矛盾和好多的这不同的纷争。那我们把这些纷争放开，我们来看经文。格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有这么一段教导，他教导格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我们读圣经的圣经第二知道，保罗下面所讲的话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讲的，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好，你带着这个主题再读下面的经文，那你就很容易明白他在讲什么。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我愿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但保罗讲的是个什么问题呢？效法，效法什么呢？效法我保罗以基督为头，效法基督以神为头。这个效法的内容就是这个。换句话说，在任何侍奉当中，你得有一个次序，不能乱了。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他说你要效法我，效法保罗，效法基督。凡男人祷告或者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者讲道，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盖着头发，就该剪去头发；女人若以解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很显然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内容就是格林多教会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就大家次序混乱，都想做一个优秀的带领者，都想做个人的头，而没有去遵循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样一个次序。这就是保罗的教导，说格林多教会在这个上出了问题了。所以有的人呢，男人呢把头发这个留得很长，看起来好像把自己的神的荣耀盖住一样；女人呢把自己的头发剪得很短，看出来不像一个女人一样，像个男人似的。保罗说你这样做是没有次序的，把上帝所设立的次序搞乱了。然后他的教导，看看他的教导，他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这些话都是从创世纪来的。因此男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负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这就是创世纪和我们人说历史当中可以看到 先造了男人又造了女人，然后女人生了所有的人，男人后来他是女人生的，对吧？那保罗讲这个很道，都是从这个圣经原则来的。他说，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省察，女人祷告若不蒙头合宜吗？你们的本性也不只是你们，男人若留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就是他的荣耀，所以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驳斥，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教会也没有。那保罗的这一段教导里面，就是对格林多教会来说，出现一个头发长短的问题，出现一个盖头的问题。他的教导的焦点是，你们乱了神的秩序。神的次序呢，是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你们混乱了这个，所以你们当效法我，效法基督。这就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的教导。说这里面有没有教导说女人要不要讲道啊？没有，他在讲教会里面应该有次序，男女之间都应该有次序，不能乱了这个次序。那他的第二段经文也是记载在这个格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在教导什么呢？我们要读经文。他说，弟兄们，我劝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有诗歌，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翻出来的话，或者有翻出来的，凡事都当造就人。哎，咱们读懂下面这段经文呢，要读懂这一句话。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呢，有唱诗，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有翻方言。大家的目的呢，是通过敬拜而造就人。这是保罗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下面的内容就是针对这个含义来讲的。那么格林多的教会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人在唱诗，有人就在教训，有人在说启示，有人在说方言，搞的就是大家没有秩序，乱七八糟，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保罗给出的教导是，若有人说方言，两三个人就可以了，轮流着说，还要有一个人把它翻出来。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注意下面的话，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的神说就是了。他说，如果你们的敬拜变得无序，你们不能造就人的话，请你闭口。这是第一个教导。第二个说，至于先知讲道，两三个人就可以了，其余的呢要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人得了启示，那先知就当闭口不言。那这个教导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讲道的时候，也不要一个人讲，那个人争着抢着讲，而要有秩序。当先知的启示临到的时候呢，其他人都当闭嘴，因为你们都有一个个想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叫众人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你能看到保罗教导的第二点是，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呢，不要争着抢着发言，不要争着抢着去教训人，你要知道哪一个是从神来的话，是先知的话语，除此之外其他的人都闭口不言。这是第二个教导。那第三个教导，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想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教会当中，在会中说话是可耻的。那这段教导是什么？就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有些姐妹们呢问一些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丈夫那可以解决的问题，就导致这个敬拜呢无序。所以保罗给的教导说，如果有这样的妇女的话，闭口不言，告诉她，因为有什么学问可以回家问你的老公，问你的丈夫就可以解决。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当中呢，他教导的不是女人可以不可以在教会侍奉，而是教导在侍奉当中要有秩序，不能乱了方寸。这是第二段经文。那第三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格林多那个提摩太前书。那么我们再读一段这段经文啊。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为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重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 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夏娃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啊。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大家讲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这里面所说的男人和女人在原文当中都是单数，那这个单数呢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时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个女人在挑战一个男人，那这个女人是谁呢？就是那个强势的女人。这个男人是谁呢？最有可能就是提摩太。所以保罗说，你不能让一个女人来看小看你这个男人，小又看你年轻，你一定要制止他，不能由他这么讲。那第二个呢，这个讲道的含义不是说在教会当中说话啊，不是说教会中的分享，不是这个意思，他指的是施教，教训别人。所以保罗不允许女人在会堂当中施教或者教训别人，这是他讲的这个含义。那第三个就是辖制，这个词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在圣经当中极其少用，实施非法的权利就叫辖管，所以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词。保罗说绝对不允许一个女人在男人的头上实施非法的权柄，那这是保罗的教导。那好，那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圣经当中对于女人侍奉，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到一起总结一下。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男女是平等的，男女是有分别的，他们在创造在犯罪上面是有先后的。第二，圣经当中的确有例证有女性的仆人，但是没有女性的教导者。我们注意这地方啊，女性的侍奉者和女性的教导者是两回事。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例证当中，他们都是侍奉上帝的人，但不是教导真理的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第三个原因我们要看的就是，当时不管是哥林多也好，还是以弗所教会也好，发生了一些混乱，这些混乱呢是当时一个世界的原因，就这个世界发生在哥林多，发生在以弗所。那么所以后来的神学家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说，这个不是普遍真理，这个呢应该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针对以弗所教会的，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没关系。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保罗教导的依据是什么。保罗教导的依据呢，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传统，也不是以弗所教会的传统，而是神的创造、人的犯罪和摩西律法。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给他们，虽然根据地方教会的一些问题，但保罗给出的教导却是出自神的话语。所以不能用这一段经文只是用以当地教会这个解释来解释保罗的教导，因为保罗的教导是具有圣经性的，他的教导是从圣经而出的，所以他有普世性。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的解读是，就是说用哥林多教会和以弗所教会这些经文只适用于他们，这种解读似乎不太符合圣经的教导。那如果那样教导的话，那圣经好多话那只是对那个人讲，对我们今天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你会发现保罗给出的解释不是这样，他是从神的话、从律法来教导的，所以他具有普世性。那么这个教导的结论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女人是可以侍奉的，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女人不适合于做教导，这个也是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好，我现在谈谈我的一点看法。那不管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不管神学家们怎么去争吵能还是不能，我自己呢有这么三点问题供大家思考。那这个呢和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现状非常的这个现实的现状相关。那究竟女人能不能教导，我个人的看法要考察三个方面。第一个，看看她的教导能不能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教会的这个教导者他的真道上不能成为会众的榜样，那么这样的教导就是没有意义的。那这一点我想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个教导的榜样是可以在我们会众当中是榜样，在我们的社区是榜样，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是榜样，在我们这个加拿大的国家我们是个榜样，甚至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些真道的教导都可以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那如果我们的教会实现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无可自责。第二点，教导者 在生活上的见证能否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们今天教会的现状，如果你看到我们今天的教导者生活见证不能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不能成为社区的榜样，不能成为城市的榜样，不能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榜样，也更成不了上帝国度的榜样，那这样的教导者我们需要反思。第三个，要看看我们所这些所带领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是在基督福音上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成为我们所有会众说这个教会带得好，成为我们这个社区说我们这个教会所在的区域它发扬了基督，在这个城市里面像我们多伦多说他在多伦多市里面我们称北花基是别人效法的榜样，在这个国家和整个加拿大我们称北花基是别人可以效法的榜样，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称北花基是可以效法的榜样。如果说我们的牧者我们的教会在这三个方面成为别人可以效法的榜样，我想我们都可以安心的在神的面前喜悦欢喜快乐。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三点，那我们需要反思。这就是我今天非常坦诚的把我自己的观点给大家讲清楚。所以呢，这个和我们今天的教会直接相关啊，可能大家有很多的问题，没关系，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讨论。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来。今天的经文，保罗在教导提摩太说，你在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具体要做的事情，第一个，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二个，教导真道。教导男人要举起你的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可以教导，不要去随意发怒，不要去争论，要有圣洁，要用圣洁的手去祷告。教导女人要沉静学道，知廉耻，知自守，要有正派的装束，充满信心，充满爱心。这样的姐妹，你在教会做什么事工都可以。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地方，你会看到保罗对提摩太其实他是一封私人书信，所以他讲里边讲的话语的确直截了当，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私人直接的信吧，不像他在公开讲道的时候他还要含蓄一点。所以今天这一段内容呢，经文很短但内容很多，我会多花一点时间讲讲我们大家的看法。那下面呢，我还是留给大家一点时间，姐妹也好弟兄也好，谈谈你们的看法，这个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啊，圣经教导是什么我们知道就好了。